弟兄姐妹平安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啊，讲道，很高兴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呢邀请我来这边讲道。那我今天呢带着师母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我的儿子是17岁，女儿12岁，然后就从纽约那边开了一个半小时到这边，在这个路上呢看见真的是，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好像进到度假地方了。那么漂亮啊，这里好像树啊那种的环境呢很优美，我们就觉得哇，这一块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啊，很高兴看见有一群的爱主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啊，每个星期在这边敬拜。我是在角声布道团做一个全时间的宣教牧师啊，我的名字叫郭献忠啊，奉献的献，忠心的忠。那人家以为我这个名字是我父母很爱主的基督徒帮我取的，不是，我在中国大陆出生呢，那个年代的是火红的年代，父母特别爱主席爱国，就把我奉献给那个主席了啊，所以就献忠，忠于我们的主席，我们的国家啊。但是后来我们一家人到香港，到了我高中毕业之后，真正的认识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创造主，独一的救主，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救星，但是有独一的救主啊！我就归信主之后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那后来神也呼召我一生出来做传道，从一个以前是工程师放下工作，然后到了达拉斯神学院读书读神学，然后出来牧会已经18年了。但是感谢主，在去年呢我有机会来到纽约参加劳牧师邀请我参加一个城市关怀布道的训练，我就发觉纽约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人如羊走迷，那么多的人呢无论是在家庭心灵福音上面都很大的需要我们在德州已经可以说生根，已经一切的安定了，但是神的感动呼召就是说，如果能够未来有20年、30年能够被主用的时候，能够为主得更多的人，能够造就更多的教会的话，我跟师母孩子都愿意来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就去年接着祷告，跟那边教会的祷告，他们就愿意差派我来，我在德州的教会差派我来但是我是全职的在角声服事。我们刚来纽约只是2个月，还有很多地方要请大家多多指教。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是解开叫他走。我们再次一起来仰望主，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相信你借着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说话，你也借着我们身边所创造的万物向我们说话，你也差派基督徒差派牧者来向我们说话，你更借着你的灵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向我们说话。主啊，就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柔软的心来听你今天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使我们听见而回应，听见被你的话带领，借着你的话使我们也被解开，我们哪些地方被捆绑的也借着你的话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神你自己奇妙的工作。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呢这个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了，也了解了，那我就不详细读之前，因为这个圣经从约翰福音第11章第一节一直到刚才的44节都是记载这个事件。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就是耶稣他来是要解开人的很多的捆锁。我不知道大家活在世上会不会觉得有很多的捆锁，有些人是被情感的捆锁绑住，有些是被因为人得罪我，我不能饶恕他，我被一个苦毒被一个怨恨捆绑，有些人是因为哇，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离开这个世界上太突然了，那种的遗憾那种的绝望捆绑着自己的老伴 没有机会跟他在一起了，我被这种的恐惧，被这种的遗憾而捆绑着。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且我们信耶稣的人应该是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 真的这个话语当中呢，能够得到自由释放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缺乏这种的自由释放丰盛，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来解开很多人，起码有这里有几方面，他就解开人的那种的困惑，那种的迷茫捆绑。首先耶稣解开人绝望的捆绑，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会容忍拉撒路要病重甚至要死，因为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也快死的时候，拉撒路死的时候可能是很年轻的，圣经没有记载他年纪多大，也没有记载他有妻子，大概说他没有结婚。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呢，马大和玛利亚，知道弟弟病重的时候，就马上怎么就找耶稣，叫耶稣来他的家里面，快点来医好拉撒路。就好像我们知道，哇，我们家人有病了，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人有病了，马上想到什么，哇，我要打电话给牧师，我要自己祷告，我要打电话给牧师，我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求神来帮助来医治。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请了人，就叫两个姐姐请了人呢，就叫耶稣过来。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他有没有马上去？圣经记载呢，他在那边住了两天，等他真的是死了的时候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好，拉撒路已经睡了，我们现在去叫醒他。然后呢，那些门徒以为哦，他只是普通睡了觉，然后耶稣去把他叫醒，但是耶稣指明说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是要把他叫醒了，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来解开一个人的那种绝望的痛苦。所以当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了，因为经过了两天的路，耶稣等了两天，然后再从耶稣的在的地方来到拉撒路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已经种种四天了。所以呢，他们这个马大去到耶稣的跟前，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耶稣，你来的太晚了，如果你早点来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死。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哎呀，如果我早点做一点事呢，那我爸爸妈妈可能不会这样的啊，我早点我的家人可能就不会这样的，有种很大的遗憾。我记得我父亲他患了，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他患了那个直肠癌。他发现的时候呢，直肠癌已经到晚期了，然后扩散到他的肺部，所以他是咳嗽咳了很久才去检查。然后医生说再详细检查一下，原来他是直肠癌，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的肺部，很严重。然后医生说你也不能做什么手术，直肠癌的手术已经阻塞得很厉害了，然后那个肺部也是很多问题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达拉斯，在德州，然后呢就马上飞回去陪他去检查，陪他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去治疗。但是呢医生说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是整个心都沉下来了。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什么没话说，他信了耶稣，他心中有主，但是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候呢，他也是很无奈。但是我就跟他分享圣经，分享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句话，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我们再一起来宣告那句话，耶稣透过这句话来解开人的绝望。约翰福音11章25节，大家有没有圣经啊？如果没有，我读给大家听哈。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就是说人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因为复活在我，它的原文就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I am the life，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有七个耶稣宣告我是我是我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当我这样的把这句话再次的鼓励我爸爸，当然希望他能够被医治的，但是人 很难说的，如果没有被医治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人生的结局。所以我就鼓励他，鼓励父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活着信耶稣的人，我们虽然好像肉体会离开，会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了，我们灵魂永远与主同在了，这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当我这样的跟他分享了，他也有这种的平安。他说他那个时候信了主呢，但是一直没有受洗，因为他的烟呢没有戒掉，他觉得不配受洗啊。但是后来呢，肺部的这种情况，他说我要戒烟，我也要受洗啊。结果呢，他就在这个病重的时候呢，他从发现到他病重离开的时候三个月啊。但是感谢主的恩典，神恩待他，这种的癌症的病他没有痛苦，神给他没有痛的这样的平安的过去。当他在过年夜饭的时候呢，我姐姐打电话给我，爸爸已经不行了。当时我听到时候也是觉得 心情很沉重，真的，父亲这是我们的靠山，这是很重要的家庭的一成员，突然间他要走了，那我心里面就说你给电话给爸爸。爸爸一听，他也没有什么力气跟我讲话，我就说爸，你好好休息吧，如果神真的要把你接走回天家的时候，你就安心的去主耶稣那边，我们会好好的生活。他说好，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主，传扬神的道，好好的照顾你的孩子。后来第二天早上他就昏迷了，睡觉这样的昏迷了。当我就马上订机票回到香港的医院当中的时候呢，他刚刚断气，然后那个电波呢已经是平了，没有什么反应了。但是我回到他的身边，跟妈妈跟三个姐姐一起围着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有点反应。我相信神已经把他接到天堂，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悲哀，很多的莫名的那种的无奈。特别是过了几天他要火化的时候，医生要我们去冰库，就是看看这是你的父亲吗哇，看见一个僵硬的身体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回到家里面就大声的在神面前痛哭。因为死亡真的是带来那种的无奈绝望。但是我们想到拉撒路死了，所以他的姐姐说，主啊，你早点来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死啊。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想到神所爱的人他要他死，神所爱的人他容许他病，这是因为人犯了罪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没办法解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他不是要解释死亡，他是要解开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解开我们对死亡那种绝望的捆绑。所以他说生命在我，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不单是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也能够叫信他的人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解开我们那种绝望的那种的痛苦和捆绑。在上个星期六，我们有机会呢就帮助一个100岁的老人家一个安息礼拜。 这个老人家呢，大概在30年前啊，刚刚从大陆来这边移民，然后呢很多的困难，结果他认识了角声的劳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然后劳牧师呢就很有爱心，凭着神的感动来帮助这些新移民的这个黄老弟兄呢，还有黄太太的一家人呢就安顿了，结果他们也归信主了，信了主之后呢也去教会，但是最近这几年因为身体缘故呢就没有去教会了，也没有牧师弟兄姐妹来看访他，是非常有种孤单无奈。好了，突然间2-3个星期之前呢，他就病倒在家里面就过世了。哇，黄太太刚刚跟他庆祝了70周年的结婚典礼，刚刚也是他的家人有四个，这个黄先生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些孙子啊、曾孙啊，都帮他庆祝了100岁的啊生日。但突然间，这位王老弟兄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在家里面，这个黄太太非常的难过，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就马上想到曾经帮过他的劳牧师，他就打电话给劳牧师。当劳牧师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我去探访这个黄太太。哇，他一看到我们的时候就马上流泪的痛哭，觉得真的是不说不出那种的感受。结果劳牧师因为他之前有约不能主持那个安息礼拜，他的家人有些是信佛的，准备用佛教的仪式什么超度啊、吃斋啊，在搞很多悲哀的这种仪式，但是这个黄太太说我要用基督化的形式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他就结果劳牧师邀请我来帮助这个王老弟兄黄太太来主持这个安息礼拜后来我们也带着其他的同工一起去，结果在那个追思礼拜的当中，原来这位王老弟兄真的是很爱家庭，很看重儿女的教育、家庭的和睦，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大儿子来跟他跟众人分享那个生平叙说的时候呢，生平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他的美好的一生，最后呢他讲了他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归到天上了，但是呢他最后讲了一句，最后的一句说，从此以后我们要与我们的父亲永别了。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是停留在怀缅永别，所以当我上台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他信了耶稣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在用这个约翰福音11:25，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说黄老弟兄已经走完他人生的道路了，他已经在主耶稣那边，他的遗体在这边将要火化，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使他复活，他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能够与主同在。我们不是永别，是什么？暂别。哇，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在他们心中有些鼓励。结果他的孙子、他的其他的女儿来分享他的感受、追思的时候呢，他们就带出啊，爷爷怎么好啊，这个爸爸怎么好。我相信他已经归入主的名下，已经安息了，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啊，他们觉得有一天会再见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现在被家人离世，或者是有些亲人离世，你觉得很绝望？当然有些人他说我的父母也没有信主，他会怎么呢？我们把这些都交在主的手里，神有最公平、最公义、最有恩典、最慈爱的安排，我们也不要自己停留在一种困境中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来，他是要解开人什么绝望的捆绑。我们一起说，绝望的捆绑，耶稣解开我们绝望的捆绑，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另外耶稣来，他要解开我们那种悲哀的捆绑，悲哀的捆绑啊，解开绝望的捆绑。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的朋友家人真的是面对病重甚至离世的时候， 你除了说啊节哀吧，节哀顺变吧，除了讲这些世俗世人都讲的话之外，你可以讲什么呢？你可不可以写一张卡，里面有一些表示同情、表示安慰的话，同时把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告诉他，让他觉得他信主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第二，耶稣在这边解开人的那种的悲哀愁苦的捆绑。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但是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不但自己很快要钉十字架要经历死亡，他也透过他的人性的一部分呢，能够跟我们一同来分担我们的忧伤和痛哭啊，我们的这种悲哀。所以耶稣刚才在那个圣经里面看到那些人悲哀流泪的时候，他怎么呢？有一句话，耶稣哭了，耶稣哭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当人悲哀很忧伤很只是流泪的时候，你跟他讲很多的话没有什么用的，你跟他讲啊，说一大道道理，你要怎么怎么怎么，你就不会怎么，那个人更难过。耶稣他在这里讲了一句盼望的话之后呢，他看见人的这种的悲哀，他就跟他们一同的悲哀，一同的流泪。各位弟兄姐妹，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面对一些悲哀的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助他也解开，让他能够活得释放自由呢？可能是不一定是你讲很多的话，就是陪伴他一下，跟他一起流泪。我记得当我们生了第一个男孩的时候很高兴，但是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后来是发现医生说生出来之后呢可能会残缺，可能有生命危险。结果我们生了第二个的时候呢，提早了两个月出生，那个是个女儿。出生之后她的胸部发育不健全，很小，不能自己呼吸，你就算是打氧气或者是那种点滴也不能维持很久。结果经过两个小时之后呢，医生说你准备吧，她不能活下去。所以师母在那边休息，她也不能看，我就抱着我的女儿，从一个温暖的身体变成冰冷的，从一个有血色的红色的变成白的紫的。哇，那种的无奈，那种的难过，那个时候只是想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要牵着我的女儿一同来跟我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我要分享的就是后来我们就安排一个追思礼拜给我的女儿，师母也很有勇气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得到弟兄姐妹的安慰。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不要讲很多话，一个拥抱，一个流泪，跟我们一起流泪，我们就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相反，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也是好心，也是想鼓励，但是他们讲的话呢，啊，你们年轻，还可以多生几个。哇，这些话也是很鼓励的，但是呢，在这个场合，这种时机，这句话没什么用，而且是反而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耶稣他哭啊，耶稣陪伴着我们一起哭，他 identify with us， 他认同我们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哀。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透过陪同别人与他们一同同哭，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与欢笑的人怎么样要同笑，与哀哭的人来同哭。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刚才啊，敬拜小组在带领诗歌的时候读到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若有心中有什么怜悯，有什么慈悲，有什么劝勉啊，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最后耶稣不但解开人的绝望的痛苦，使死都 不是成为一个最大的绝望，因为耶稣已经战胜死亡，已经复活，而且他也是叫信的人可以复活。耶稣也解开人悲哀的这种的捆绑，可以透过他的认同，透过他的痛哭啊流泪，我们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呢，耶稣在第三方面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拉撒路被那个裹尸布绑住了，因为犹太人当时呢，人死了之后呢，就用裹尸布包住，包了整个身体，从脚包到头啊，包到这里颈脖子，然后呢，头呢又用另外一块手巾毛巾呢就包着，然后也加上一些香料啊，来防腐啊等等。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他在那个天气之下放在一个洞里面啊，犹太人的坟墓呢是一个洞穴，然后呢把这个尸体放进去，甚至呢一家人可能这个父亲放这里，孩子放这里，这一家人都放在一块啊。拉撒路在这个坟墓里面多少天呢？四天。在这个坟墓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详细在网络上搜索一下，48小时至两天，整个的身体会进行很多的改变，因为人死了之后，正常的细胞不运作呢，那些的细菌呢，就马上很活跃的繁殖，把整个的身体腐化、膨胀、穿洞、出水、出发臭啊，所以很恐怖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他除了悲哀，他叫他拉撒路复活，他怎么吩咐啊？耶稣怎么吩咐拉撒路复活？好，有人说还好，耶稣只是说拉撒路出来，要不是说出来的话，很多的尸体全部都挑出来了啊。他说拉撒路出来，点他的名字，只是他叫他一个人出来。那你们一起来叫拉撒路出来啊！预备起。哇，拉撒路一听到的时候怎么样？就这样跳出来，也看不见。你想想，在那一瞬间，耶稣的一句话带着多么大的能力，使他的细胞从忽然间恢复正常，他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心脏系统、呼吸系统全部联络起来了，全部运作了，而且能够跳出来。但是这是神的心意，只是让一个复活的生命没有一个复活的生活，不行的，对不对？这个裹尸布又长又臭，这样的缠着一个人，拉撒路第一件事，如果我是拉撒路，耶稣快点叫人帮我解开，但是他没有讲呢，耶稣知道了，我要去快快洗个澡啊，我要回到家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我要开口赞美主。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样式，一个的行为。但是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有复活生命，但是呢却被旧的那个死的旧的那个人的那个布包着、捆绑着、遮盖住，使他看不清真相，看不清前面。你觉得对不对称呢？新的人，那个复活的人和一个旧的布，对不对称？不对称。同样，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也知道不应该被一些旧人的东西捆绑了，不应该被一些东西再蒙蔽了，我们要活在一个新生命、新生活当中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但是又回到过去的路了。我记得我没有信主之前呢，也是一个很多的败坏、很多的罪，其中呢贪财、赌钱。那我信了主之后呢，真的是没有这个毒瘾呢，心中呢，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家里面打麻将嘛，也是赌钱嘛啊，他说我去洗手间，你替我打一圈吧。我说 我不打，我没有兴趣，而且 我是基督徒，我不打啊，我想跟他们赌。所以赌钱的坏习惯神把我解开了，我不自然没有这个兴趣了。 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新的想望，有新的渴慕了。啊，以前对家人呢，很多时候很容易发脾气，但是呢，这个脾气的捆绑呢，借着读圣经，借着来到学耶稣的时候呢，会想到别人的感受了，会忍耐了。但是呢，人生当中，当我们一不靠近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的捆绑。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好几年前呢，以前都是在店里面买东西的啊，现在呢，那前几年前开始在网上订购了啊，为了买一部手机，然后呢，一家人有几个人嘛，要买手机的时候，哇，左比较右比较，上网用了好多个小时在那边搜索啊，啊，看了这个手机，本来要订要买的，还是去那一家店里面亲自再磨磨再上网买吧，来来回回用了很多的时间。突然间圣灵就提醒我，你被这个捆绑了，你读经了，你分析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你都没有那么详细啊，没有那么好好的比较，好好的来行出来去实践哈，你为了一部手机你就这样，这就是一种捆绑啊。不是说买手机错或者上网订购是错，有些时候你过了的时候，你被一样东西就捆绑了。包括有些人是被在网上购物浪费时间，有些是因为人的一句话，哇，心中很苦毒，很不能饶恕，一种不饶恕人的这种的捆绑就捆住你了。一想到那个人晚上又把他揪出来，又打又在心里面恨他啊。有些人是被色情啊，有些人被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有些人是被刚才说的恐惧。现在年轻人你知道被什么捆绑吗？现在的下一代啊，在中国大陆很多是婚前性关系、堕胎，甚至吸毒。我刚刚在角声受了一个训练，就是青春无悔。本来是 Focus on Family 是英文的这个机构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课程，就帮助青年人呢认识两性关系，因为父母就不教我们性教育，教会好像也是不提啊。结果这个 Focus on Family 呢，爱家这个机构呢，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课程，很活泼、很互动的，帮助参加的青少年呢、青年人呢来认识两性的关系，怎么样设立界限，怎么样避免在婚前乱来啊，而且呢，能够怎样的来守住自己的贞洁等等。当我听这些的训练、这些的资料的时候，那个老师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在全国十几万人受了这个训练，那些的年轻人真的是很多这方面的困扰啊，而且13岁来到叫做中国大陆，不叫多胎，叫做人流，是吧？讲得很无痛人流啊，但是其实呢里面是很恐怖的。这个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医生要把他把女性的部分扩开，然后用一个的钳子把它捏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那个孩子拿出来。很多里面的这种的罪恶，很多的这种的捆绑，当一个母亲，这就是一个未婚妈妈，这样的受了这样的打击之后呢，她一生都有这个阴影啊，不能走出来。但是呢，当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真的是有这些，无论是家人、朋友或者是孩子有不同的捆绑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如果是停止叹息，哎呀，现在的青少年就是那么败坏，现在的世代就是那么败坏啊，现在的教会的人也是那么，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叹息啊。耶稣不只是叹息，他叫人从死里复活，生命得改变，而且呢，当他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他被一些东西继续捆着的时候，耶稣叫什么？耶稣吩咐他们，我们一起说，解开，叫他走。 耶稣是吩咐身边的家人，吩咐身边的人呢、啊，你不要看见一个那么怪的人无动于衷了、啊。你看见一个新生命被一个旧生命的这个裹尸布绑着，很不正常的，很怪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时候在教会也是很怪的，对不对？啊，他信了主那么多年，还在被这个东西捆着。他是做了领袖，还在被一些东西捆着，不正常的，是怪的。这种怪象，就是好像你们在这边跳跳跳去了。感谢赞美主，神吩咐你跟我，要什么？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来解开，彼此来解开。我们都是有软弱的，拉撒路自己他也想解开，但在这个时候他自己都解不开，他需要外来的来帮助他。所以耶稣说吩咐他们叫解开，叫他走啊。英文呢，他有没有 take off the 那个裹尸布啊，那个臭布，又长的又臭的布，你们帮他拿走，解开之后他就自然可以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可以做一些事的，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看见别人的需要，除了跟他一起同哭之外呢，也能够在实际上面陪他走一段路啊，跟他一起查经呢、啊，或者是跟他一起分享啊，让他能够脱离这个捆绑啊。我跟老牧师都有这种的感动，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学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啊婚前的这种贞洁的课程呢、啊，我们学了之后只是说，哎呀，现在的时代很败坏了，现在的青少年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的叹息当中。所以我们学了有十几个老师受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我们真的是祷告神说，我们要在纽约甚至在这个东岸这边，如果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社区的人，家长们孩子们愿意来透过这个讲座来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可以开这种讲座，使他们在没有被捆绑之前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教导和很好的方法，引导他们来面对两性关系。据统计呢，他们97%-95%的人参加过的讲座的人呢，95%都最后的有个宣誓，就是我做一个宣誓，我对自己的将来的婚姻做一个选择和立志，就是我婚前保持自己的纯洁。参加的讲座的人90%+都立了这个志向，结果外面的有一些机构的就跟踪这些立了志向的人做一个调查，到底5年之后这些人真的守得住吗？91%的人都是持守着，而且很多人呢，他们也透过这个讲座里面呢，认识到婚姻的定义啊，男女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来真正的是爱，不是迷恋，不是只是追求这种性欲啊，他们得到很好的这种的正面的教导，以致他们不会在世界上被那些的歪风邪说呢就洗脑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叹息，我们也帮他们解开啊。这个是我最近刚刚受了这个训练的一个感动，一个例子。如果你们这个教会啊也有很多青少年，我们这些的讲座可以来为他们来举办，为家长们，有时候你家长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这些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是很实际很现实，在美国，在中国大陆那么自由的地方，网络上多么多的引诱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基督耶稣来，他不单使我们得生命，要得到什么丰盛和自由，他来要解开我们绝望的这种的捆绑，他来与我们同哭，我们也可以跟身边的人有悲哀哀哭的人同哭，来解开他们悲哀的捆绑。最后呢，神也吩咐你跟我彼此解开，使别人得到一个很实际的帮助，解开他们可能是有些人是被情感的捆绑，被苦读的捆绑，被惧怕自卑的捆绑， 你了解之后，你知道之后，祷告看看怎么样实际来帮助他，让他也帮助你解开你自己的。有时候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解开自己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权柄。耶稣基督说，你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你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神给了我们这个权柄，可以使人得到神的恩典和释放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使用。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当我们安静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最近有没有些东西捆绑着你呢？耶稣他看见，他愿意使你得到丰盛自由的生命，也让耶稣基督亲自来为你解开。或者是你也看见身边的一些弟兄姐妹被一些捆绑的，求神也给你勇气听从耶稣的吩咐和信心，你信心信靠耶稣能够透过你为对方来解开的。你为主走一小步，神会为你走一百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再次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使我们得了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救赎。你爱我们到底，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有时候会有软弱，有跌倒，有被一些东西捆绑着，但是主啊，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你也差派身边的牧者弟兄姐妹带给我们有帮助，我们也学习看见身边的人有捆绑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的来解开，叫他能够自由的行走，自由的能够看见，自由的能够来赞美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